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加拉太书
小组查经，
弟兄姐妹大家好。
大家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
我是苏小燕。
是郑杰。我是阿牛。
苏小燕今天有一个特点呢，你没有加一个老字在当中。
啊，对，我忘记了。
那另外呢，我们还有等一下才跟我们见面的周红姐妹。
对啊，每次我都很期待听周红姐妹她最后的分享，很精彩。
那她每一次的这个压力也可能很大
啊。我觉得她总结得很好啊，每次我都感觉到我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然后她就
把我们抓
回来
了。
会吗？那阿牛，你其实也来了几次了，你有什么感想啊？容不容易啊？参与这个小组查经，跟你以前在这个手机上听我们的节目。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那么区别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就是有点活灵活现的感觉。
活灵活现。
比较具体一点。
比较具体。
不光是耳朵听了。
是的是的。
会不会听的时候批判性比较强一点，但是实际做呢好像煮菜一样啊，吃的时候觉得很多意见，但是一做呢。
对。
怎么冤枉他听我们的节目不听呢？
吃的时候是容易尝出味道来，但是他感觉不到做的人的辛苦，所以会有那样的感觉。
对，是会的。所以呢，也请听众朋友为我们查经的小组，为我们每一位啊台前幕后的，甚至你身边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祷告，学习神的话语。今天呢，来到加拉太书的另外一章了，哇，终于另外一章是加拉太书五章一节。
怎么就只有一节？
对，这个很特别。因此呢，还有另外一个使我们觉得啊，怎么这样的情况，就是今天呢，主要带领人呢是我们的郑杰弟兄。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是我是我。
那所以呢，我们就将以下的时间交给郑杰弟兄，也请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跟我们一起跟着来查考来思想。
好，今天我们在一开始查经之前，我想邀请阿牛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吗？
好的，感谢主能够有机会能够听你的话语啊，因为你指示我们的话语就是那亮光，一解开就能使我们这些愚顽人通达。主啊，就求你能够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能够让我们组员和收音机旁边的听众能够共得你所给我们赐下的恩典。以上的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谢谢阿牛，今天谢谢牧师给我这个机会，我可以预备。虽然我真的好容易紧张啊，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能够预备当主员跟当预备的人真的是不一样的感受，因为你真的那个金句你会不断不断的去省思，然后你可能会参考很多资料，你对神的话语会了解更多。所以我也鼓励听众朋友，他们你们自己有小组查经的话，要勇敢的当这个查经的小组长。
对，
其实得到很多的。
郑杰这样讲呢，就是鼓励无论是小燕或者阿牛呢，你们争取也来带领啊，我们的组员，我们大家一起来查考。
坦白说，那个压力很大，
压力山大。
好，我们期待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了。
好，我们今天一样是从我们的观察开始。今天的观察就是刚刚小燕一开始说的，今天的经文只有一节是第五章的第一节，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不轮流读了，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我们读两次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来读。来，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再一次，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辖制，
我 第一个观察就是今天，喂，怎么牧师他特安排今天只有一节啊，一节就要做一次的经文，但是我在看这一节的时候我发现，哎，就因为他一节，所以让我看见他很特别。第一个是我从书面上面看见，一般我们牧师不是有讲我们都会有一个标题，现在的圣经
对印刷的标题都有的，
他的标题竟然是在第二节的前面，不是在第一节的前面。
但是我的那本圣经第一节就有标题了，
是因为我发现原来有不同的圣经是这样子的。然后但是我再来重读这个第一节，我发现它是一个很独立，在文法结构上很独立的一节，因为它跟第二节之间它没有连接词，它就是我们刚刚读两遍，它是很独立的一个句子。
对，
但是它在内容上面其实我觉得它很特别，是它用最后一句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它回应刚刚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在讨论那个两个奴仆的例子，或者是我们提到使女儿子的奴仆或孩童时候的奴仆，其实我觉得他又再一次提奴仆这件事情。其实保罗在加拉太书真的就是苦口婆心的不断的跟这些愿意在律法下面的人一直劝他们回来。
你刚才讲的很深奥，我稍微帮听众朋友补充一下，孩童的奴仆呢是在第四章的第一节。
是，
那刚才我吓一跳，我以为郑杰讲错了，他说两个奴仆，我想明明一个使女的孩子嘛，
是，
那原来他是把两个都放在了一起，四章的开始跟四章的结束两个奴仆，
两个奴仆，
这是一个很深的发现。
对啊，然后所以他在文艺上面我觉得今天这一节他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很好。那第二个我们的观察是在经文当中什么叫做奴仆的恶辖制，我想问问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奴仆的恶啊？
首先我觉得先把这个恶先简单说一下吧，现在城市里面的人可能搞不太清楚什么叫恶。
首先我从来没有看到实物我只是从网络上搜寻图片看到，
看电影有，我看过电影一些古代的片啊，一些囚犯啊，我想象是那种的，挂在脖子上啊，身上啊，或者怎么样，
挂在动物身上，
对，动物比较多，对，
不会挂在人身上吧？
囚犯
最早是挂在人身上，
古代的，
对，
犯人吗？
不是，犯
人，
人
跟牛挂在一起，
啊，还有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刚开始因为不是是那个牛，它老是乱跑嘛，
所以人要控制
那个牛，所以他放一个恶在那个牛身上，然后控制个牛去耕田，
这个是对的，
是的，
对，在牛身上，但跟人身上也有吗？
人身上
没有了，
没有了，
就是牛的恶，
所以就是控阿牛刚刚讲得很好，它就是控制人，对不对？
对，
控制牛，它就是一个控制的一个工具。
对，
但是在圣经里面，除了刚刚我们在字面上好像是以前农用的这一个意思以外，它也有一个象征性的意思。那其实我们今天提到的经文可以看见它象征性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控制人，是捆绑人的一个枷锁。
嗯，
那我们今天第三个观察是我们在经文当中看到四个我觉得很特别的字，是站立的文。
这个很好，我看这四个字很喜欢，站立的文。
那我就去查了，我就学周牧师的查经方式，他有时候遇到特别的字就会去查圣经里面总共出现几次
好的字要可以这样查的
我也去查了站立的稳这四个字在圣经中出现总共有多少次，你们猜猜看有多少次？
我找了16次，但是呢你给的答案呢结果更丰富啊，是7次。
我找的答案是9次。我后来看了一下，其实9次呢是有2次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它不是指这个动作，它只是说你站住而已，它不是一个命令的语气。所以如果把语气也放进去的话，确实是郑杰弟兄给的七次。
但是呢我又在以弗所书6章13节14节呢也看到有类似站稳跟站立的稳。
是
啊，
是，
看你怎么算吧，就至少大概有7次，或者是以上。
那我们就去思考一个问题：站立的稳，那怎么样才能站立的稳？那怎么样叫站立不稳？那我就往后面，因为当在查经的时候，我以前有一个牧师告诉我，他说查经有几个层次哦。第一个是从字面上解经，第二个从上下文
是
文理解经，第二个从圣经的总义下去解经，就不容易跑掉。所以我就虽然今天是看第一节，但是我又在看了前后文，我就在第5章的第4节当中看见了 他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这个我们在后面的节目一定会提到，但是从恩典中坠落了，我就拿来看前面哦，所以要站立的稳。如果你站立不稳，就是从恩典中坠落。那个好像大家有一个画面，好像你站不稳，风吹然后你就跌下去了哈。所以他一定是有一个原因，所以保罗要叫他们你要站立的稳哦。
那这个坠落是在五章的，你刚才说
四节
、因为你刚才介绍的时候呢，我也是发现呢，小燕的反应是很令这个节目产生光彩。
为什么反应啊？
因为你说哦，好像很、
哦、对啊，
就发现新的这个经文
的。我看我预备的时候，我也没察觉到，
我也没这样
的联想。我本来想要回答他的问题，就是跌倒哦，站不稳就跌倒。哎，反过来再翻后一页，就原来就是恩典中。
对啊，所以五章四节有一个、
观察力很强。
对，所以今天虽然是一节，但是我觉得神的话语真的好丰富，好丰富。对啊，都可以看见很多。那
我可以提问问题吗？
请。
刚才你说站立的稳有七次的经文嘛？
是。
我们需不需要把这七次的经文章节告诉听众朋友，让他们很快的看一下？
好，
好吧。
那我读一下这七次出现在哪边。
嗯。
然后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笔，你也可以把它抄起来，在节目后你可以再翻阅相关的经文。第一个是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腓立比书四章一节，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八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五节，跟我们今天的加拉太书五章一节，总共七次。
谢谢。
站立的稳。那今天其实我要讨论的重点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的题目。我们今天这一集的题目是
基督使我们自由。
对，所以我觉得自由好像是一个很重要要讨论的问题，所以我这边就想说先问大家，那保罗在这边讲的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你们觉得保罗说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
因为我们不需要再活在律法以下了，因为律法让人会恐惧，束缚人，让人无法得到真正的自由，永远都是活在那个罪恶下。所以基督他的降临呢，钉在十字架，他的宝血就是完完全全释放我们的。
那我看到的呢，或者是简单的话呢，就是在第二章保罗自己讲了一次自由，但是是什么样的自由呢？根据保罗所讲的他没有解释出来。就说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他也提到一次自由，但是你的问题是说这个自由是哪一种自由嘛？
对，
对吧？那小燕讲的基本我也是同意，只是我也发现在二章四节保罗也很关心
是
他们本身基督徒是有这个自由的。
是。
我在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原文，我就发现这个词挺有意思，就是基督释放了我们，释放这个词跟后面的叫我们得以自由，自由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字根，
哇，
就一个是动词的自由，一个是名词的自由、
哦、
所以这节经文如果是直接翻译过来的话，是基督以自由使我们得自由。
哇、
啊、所以就很有意思。
这个、哎、你可以再讲一次刚刚那句话。
就是基督以自由使我们得自由。第一个自由是一个名词。第二个自由是一个动词。
这个是你查考以后的结果，有没有别的专家学者也这样说过类似的话？
我还真没有看。
哦，那我们就要抄笔记把它记下来。哇、谢谢谢谢。基督
以自由，
以自由使我们
得
自
由。
得自由。
对，而且第一个自由是加了一个定冠词。
嗯，
所以就是一个特殊的自由，可能就是基督自己的自由。当然这是我的理解了，不一定正确啊。
无论怎样，我们查经呢就不断的升级，有原文希腊文的这个用法。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查经应该有的这个内容。
是啊，我也觉得很棒耶。因为像阿牛小燕刚刚都提出自己的看法，其实我真的觉得查经的过程当中是每个查经小组成员都先预备，然后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他对于神话语的看法，一个光亮。因为真的每个人神光照我们不一样。那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其实我看见的跟牧师刚刚提到的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经文，第二章第四节，我这边看见的也是，因为这边是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这边就又提到了自由跟奴仆，我们今天也有提到这个词。第 五节，他就说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存在你们中间。那我当时在第二章的时候，我就把这边福音的真理，我就把它画一条线，旁边就写基督里的自由。所以这个假弟兄他要窥探的自由，就是我们在福音的真理。所以假弟兄进来，其实就是要把我们福音的真理扭曲了，就是他前面讲的，那不是福音了，那是把福音更改了的事情。
对，
所以其实这个自由，我觉得如果我们一样从加拉太书来去看的话，就可以找到说福音的真理就是基督里面的自由，就是那个福音是很重要的。
是的，
所以我这边在看保罗所说的自由包含了哪三方面，我把它列下来了，都是我们加拉太书。第一个是保罗说的自由是不靠行律法称义的自由，这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六节。
二章十六节需要读出来吗？
好啊，那请小燕帮我们读二章十六节的经文。
这一节经文也是值得背的经文啊，二章十六节。
对，我也很喜欢这节经文。
好，我念吧。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谢谢小燕。所以这个自由是我们不用再靠行律法来称义。保罗在这边讲得好清楚，因为没有一人能够因行律法称义。那第二个方面是在脱离律法的咒诅，这是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加拉太书如果我们去翻开三章十三节，可以看见这边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是，
所以这个自由是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当我们脱离就是一个得着自由的一个相反词啊。
对，
那另外第三方面是在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就是今天的也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不再受律法的辖制。所以这三方面，不靠行律法称义，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我们也不再受律法的辖制。我一开始在看这三，我想说，哎，糟糕，这三件事情是不是同一件事情啊？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针对他，保罗其实不断，我在看加拉太书查经的时候，老是觉得保罗好像不断的重复一样的事情，
反复的，对对，
那
有这个感觉。
对，但是又仔细的在看的时候，发现其实保罗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告诉他们，你不要这样子，因为加拉太人，我们有讲，加拉太人他其实就是跌入了一个律法主义的当中。我记得之前我跟我太太在讨论经文的时候，她说她听一个牧师讲过，她说其实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去爬过山，
有
登山。那登山最高最捷径的就是走那个山林线。山林线你们走过吗？
山林线是
就真的爬很高山的那种。
山林线是什么线？
清楚，
那也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一座高山，它最顶尖的那个位置。假设我们是从空中，现在空拍机很红。如果从空拍机去拍整个山林，你会看见山林线就是一条
线
接另外一条线，它就是每一座山最高的上面那条线
啊，就是最高的线跟另外一个最高的线两个连接起来，这就是爬山最高最快的一条
、但是它也是细细的一条，但是它也是最尖的。所以其实福音的真理就好像是一个山林线，我们很容易走在这个真理的上面，耶稣的救恩跟自由上面，但是我们很容易往左边跌下去，左边跌下去可能就是律法。我们就跌进律法主义里面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往右边跌下去，我们又跌进了罪、自由跟放纵情欲的两件事情。所以其实当我们在，我觉得他在跟加拉太书跟加拉太人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因为他们跌进了刚刚讲的律法的陷阱当中了。那如果我们再去查其他的，你可以看哥林多的人，他们又不一样了。哥林多他们不断的，保罗不断的告诉他们情欲啊，不断的要守住这些放纵，因为他们跌入的是过度自由。
对，
就是当你要去守律法，你就往这边跌；当你不守律法，过度自由，你就往那边跌。所以好像是真的很难，因为你要走在那个山林线上面。
山是山，就是山岭的山，
爬山的山，
爬山的山。林呢？
林它是一个山字头，下面一个林
啊，山林啊，林啊，
山林线。
嗯嗯嗯，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是 在律法主义下面你很容易会凭行为称义，那保罗在很多的例子里面都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加拉太人。那我自己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其实有一个大家很熟的福音故事是浪子的故事。他其实那个大儿子小儿子我也是从小在教会听儿童主日学，小时候听就觉得哎、欸，我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然后我都觉得我应该是那个大儿子，因为我很乖，我都在家里
孝顺工作。
后来长大之后发现哎、欸，没有，我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像小儿子，就是那个不听父母话的人。
但是我们会不会觉得犹太人多多少少有点像大儿子？
对，小燕
就是觉得小儿子不配得到父亲的，
对，小儿子是罪人，
大儿子我就像犹太人，我半辈子我努力的守律法，我以为守律法能够得救，能够上天堂，结果来了一群外邦人，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过，你现在告诉我他们也能跟我得到同样的产业，你心里当然是很不爽啊，就用台湾人经常说我很不爽啊。对，所以多多少少也会理解。
那现在我们讲大儿子小儿子呢，如果是听众朋友不知道是在哪里的话呢，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的，
是，
对吧？大儿子小儿子是很著名的比喻，
是，那
一个是律法，一个是犯罪，
是，好。那牧师，我们今天有加拉太书小百科，对不对？
有，
因为其实我自己好喜欢这个单元。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加拉太书小百科。
然后呢，我们会请周红姊妹来跟我们一起来总结。
好，
加拉太书小百科，圣言圣宴。
小娟啊，你知道我们现在使用的圣经呢是什么时候开始翻译呢？
和合本吗？不算修订版的话，和合本是1919年出版的。
哇，厉害，这样也知道。
我出猫。
来来，
所以明年呢就是100周年了。
那么更早最早的中文圣经是什么时候翻译的？
最早应该是清朝或者明朝。
不是，如果是整本的话呢是清朝，但是呢、如果我们说片段来说呢，就可以看到唐朝那个时候。唐朝呢有一群叫聂斯托里派的人来到了中国，然后呢他们有一块碑啊留了下来，它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啊。听过。
那我就刚刚呢看见了他的那个译文呢，他就专门呢写呢他们有部分的圣经的经文译为中文，特别有一些的祷告文呢也有这样的翻译。但是到明朝的利玛窦神父开始呢，他们就更加有系统，但是呢到今天还是没有一个保留一份很完整的中文圣经。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更有系统的做这个圣经的翻译，对不对？
是越来越有系统，但是还是没有一本真正的圣经。直到呢我们到一个马里逊的时候才有一本第一本的叫神天圣书，这个圣经。
不错，但是万峰啊，你为什么问我圣经翻译的问题呢？
很简单，我们要好好爱慕神的话语，也要欣赏我们中文圣经啊，这几百年来的翻译结晶啊。
对，300年来的翻译结晶呢，对对
对,
对，用心读经，好好查经。
本周金句：
约翰一书3:18。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我将跟随你走我没走过的路。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好，我们就欢迎周红姐妹进来了。
欢迎。
先请你回应一下我们的郑杰弟兄今天带领我们的感想。
哇，我觉得非常棒。以后就是更加努力。周牧师，你要担心他会超过你哦。
对啊，我就不担心，我就感谢神。我刚才也有这个感觉，就是在学习，在听就好了。
对，他努力真的是很不错的。他会有带这个小组查经的恩赐哈。那今天我很受感的，他讲到保罗的自由，讲到保罗的自由是不靠行律法称义， 不受律法的限制，哈，我觉得讲得很好。那么我想补充一点点，那如果这样的话，律法到底与恩典是什么关系呢？就好像一直在否定律法，律法，律法，是不是？那律法与恩典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觉得我们一直以来就误解了律法，误解了上帝所立的律法，其实是人误解了律法背后的意义，他们过于着重那个条文吧。
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就是神的灵要浇灌，对吧？是神的灵在背后感动我们，这个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神他自己，或者说神他自己的灵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我们才能够这样去接受。
圣言精品，周牧师心底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是我周广亮。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用了40集节目的时间，算一算共20个小时，与不同的小组组员呢一起讨论了加拉太书1-4章。我相信咱们对耶稣基督的救恩，特别是呢与犹太律法辖制人的这个问题呢，会有清楚的了解了。而且呢，更对救恩的历史根源还有应许落实在我们身上的关系呢，也能掌握一个非常基本的脉络。到这里呢，我愿意再次真诚地问问你，愿意好好信靠这位主耶稣吗？你会不会觉得基督教的福音真理的确是很丰富的呢？加拉太书还剩下2章就结束了，保罗他将会使我们看到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和圣灵的大能怎么样在信徒身上彰显出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也鼓励你一方面好好收听，不但为自己祷告，也为我们查经的组员祷告。在这一段查考加拉太书的这将近5个月的时间里面呢，我个人觉得就好像是跟组员一块爬山，有的时候像走斜坡那样紧张，有的时候呢又有山谷那样的奇景，更有的时候呢好像看到溪流小河树林那种舒畅。但我也期待呢，最美好的经历跟境界呢一定是在加拉太书最后这2章。所以让我们好好祷告，好好努力学习神宝贵的话语。好，再次谢谢你收听这一集的圣言圣宴，再会。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所幸的是